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就是诗篇啊的后面啊22章啊后面的这一段啊，就你们如果有笔记的，你们可以就是可以看那个笔记了啊啊，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听我说哈啊，这个22章它比较长，但不是最长的啦，但是它主要呢啊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被称为是弥赛亚的诗篇啊。通常我们比较注意的是第一节了啊，就是第一节它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但如果你读完整篇呢，你也会发现不只是第一节啊，其实里头有很多的景况啊，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头呢都好像表达了啊，或是描述了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诗篇它的特点呢不是一种好像我们说很巧啊，就巧合啊，哎，这个讲过的后来也讲啊，这就把它叫做弥赛亚诗篇啊。之所以可以叫做弥赛亚诗篇呢，是因为大卫被上帝作为一个预表啊，把几千年之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受的苦先放在他的身上啊，就是让大卫在当时的情况呢经历了一种就是类似的，当然不完全是一样啊，一种类似的一种磨难类似的一种苦楚啊，借此呢当然第一点是为了安慰大卫啊，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也兼顾了我们的信心就叫所有的人因为看见这个救恩不是随意产生的啊，这是上帝在一早就已经好好预备的就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有一个盼望的心，知道这是上帝一早的计划我们就不会怀疑他的有效性怀疑他的可靠性所以弥赛亚诗篇的重点呢就不只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字跟那个字的关系这个句子跟那个句子是不是有重复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目的还是刚才我说的它是要建立信心，它是要坚持信徒特别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忍耐等候基督最后的拯救的领导。 OK， 所以我就简单的说出了这个22章的特点了就是一方面大卫实质上是面对了很危险的情况他的敌人是真的是围绕他的生命来到最危险的地步了，但同时呢他口里说的话是上帝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千年左右在十架上，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在十架下人的说话都把它放在了那一天好像大卫在那个时刻好像他预表了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OK， 好，盼望你们对这一篇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当你软弱或是受苦的时候有时你不一定有答案你找人也不一定给你答案，但如果你用这一篇来祷告你就能够体验到其实我们的主他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曾经让大卫经历了他在十架上的苦楚当然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他做人嘛如果他只在天上受苦也没有人理解他他就作为人，等他用一个就是同本质的人，并且是君王但是因为人不相信他是君王，所以迫害他都很像我们的主耶稣了他是神，没人信他，所以大家就迫害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为得胜了，但最终基督却要从死里复活，好吗？好了，这个是它的相似性好了，我就简单回来，就是经文呢，我就不重复太多就是我就列列的把我们之前看过的，免得我们这段经文，因为讲了三次3个月了，大家不记得了， 所以我前面温习一下，不过很简短了啊，连把重点放在今天的最后一段啊。好，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我再念了，你们看就好了啊。啊，二十二章一到五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眼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列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并不羞愧。啊，简单来说，这个是大卫啊，他一开头啊，他的一个表达，如果他没有在描述的话，你大概也可能觉得他在埋怨上帝，让他受苦。但是大卫他前后的句子会让你看得出，他实际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当他说上帝离弃他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上帝走掉了啊，他只是说啊，他被放在一个好像被神丢弃啊的痛苦的当中。OK， 那刚才前面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说了这句话啊，你可以跟这些人争执啊，有些人就会说啊，是耶稣想用大卫的话来表达自己，或是呢，我以前跟大家也讲过了，或是呢是耶稣基督的话放在了大卫的口里啊，我就让你自己选了啊。其实基督是道，基督是那个话的开头啊，我想一切的话啊，其实都从我们的主那里开始啊。当然，他可以在时间上放在另外一个人的口里，但最终呢，啊，这个话是基督嘛啊，他是那个道的源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既不是只是要暗示大家说，其实我有读圣经的，你们知道吧？我知道大卫在二十二篇讲过这句话的，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在讲神学，他说哦，你们知道吗？圣父、圣子、圣灵呢，有一段时间要分开了，因为我的神，我的神离弃我，也不是，你不能想象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还要谈论神学啊。你只能够用一个常人的方式来理解，就是一个像你，如果你跟我一样被挂在上面，我想你最关切的是就是痛，就这样而已。因为当时的铁钉是钉在你的手上，而且你是被挂在上面，你的重量在撑，就是在扯着你的，这个很残忍的一件事啊。不过就是你的那个肌肉跟骨头啊是。就是那个绷紧是因为你自己的重量啊，所以他在那边就是很痛苦的，就是左动右动都会很痛苦。他不是在讲神学，他就是说他很痛苦，但是这个苦呢不是因为他犯罪，这个苦是因为他按着父的心意承担了世界这一些就是悖逆的人的罪这个苦必须要好像神离开一个人一样，不然你说我们犯罪上帝丢弃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如果代替我们呢，他说哦，我犯罪还很高兴啊，这样你说这个不对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这个是耶稣代替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犯罪神就是离弃我，只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蛮好的我们过得蛮高兴的，我们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失去什么但是主耶稣他为了代替我们，他就必须表达罪所带来的苦楚罪带来的结果的确是让神远离罪人让神的怒气就是审判罪人，所以基督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痛苦好像他被神丢弃人，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神是没有分开的一个时刻的，好吗？好了，不讲太多了。总之，我意思说不用太大做文章你要知道这是诗篇就是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 把它理论啊推理啊，虽然大卫讲话也不是随便说，但是过于的去理论化他的话诗呢，其实是有一点，我们说有点多疑了啊。OK， 所以说回来就是他表达了这个苦楚之后，大卫很快的就说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的宝座是被子民的赞美所建立的，所以你就知道大卫哪里会没有信心。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没有下面的话了。他很明显，他说你一定会救我的，因为你的宝座呢是被子民的感恩跟赞美所建立起来的。意思说上帝从来都是应允他的啊，就是他在之前遇到怎么样的大苦楚呢，上帝都是拯救他的，所以大卫是知道上帝会拯救他的。 OK， 而且他很确定的说我们的列祖也是这样啊，他们也遇到苦难，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也这样子对他们。所以对大卫来说他并没有失去就是对上帝的信心，但是他在表达他一个就是按照人啊一个真实的一种情感跟苦楚。 OK， 第二段话六到十一节，他说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大救他吧，但你叫我出母胎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这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啊。啊，这第二段话呢，当然也很明显啊，大卫就回到哈、啊，就是他为什么那么苦啊？他就说他的敌人啊围困他，藐视他，嘲笑他。哎，这里有一段话就是说，就是敌人说的话哈、啊，就是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啊、这句话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见了，是吧？就是在十字架下面的那些祭司啊，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文士啊，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回答耶稣。OK， 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啊，他就说你们都误会了。你知道当天发生什么事吗？他说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他讲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话，连下面的文士，当然文士是很熟圣经的嘛，他们马上知道耶稣是在讲圣经，所以呢，他们就用圣经的话来回他，所以他们就说：“哦，你讲第一节是吧？我来讲第七节啊，就是啊，我记得大卫二十二篇第七节说，哦，他啊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可以让耶和华救他。那你如果当时这样听啊，你有点说，哎，好像是哈、哦。”好像下面的祭司说你不要以为你只有你懂圣经，我们也懂啊，在同一节圣经有这句话我也讲给你听，但是你要知道当时不是一个歌剧 啊，你知道吗，这不是 Wall Street， 哎，不是 Wall Street， 这个 Wall Street 是股票的啊，这个叫什么啊，就是那种歌剧的场所啊， Broadway 啊什么啊，就不是啊，就是啊，你讲一句我回应。这些文士们知道大卫的事，文士们也知道大卫是好人，因为他们必须知道啊，必须承认，不然他们以色列就没有盼望了。所以文士们知道大卫是好人，文士们知道当时欺负大卫的是坏人。我想问大家啦，文士哪里愿意把自己当坏人，对不对？如果他讲了这句话，他不是承认说哦，我就是大卫里面说的那个坏蛋，所以当时这些坏蛋这样子讲大卫，我今天也这样子讲耶稣，当然不会了，对吧？所以很肯定呢，这个话是上帝放在这些人口里的。这些人当时呢在十字架上羞辱主耶稣的时候说，哎呀，神的儿子啊，自己下来吧，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下来吧，看上帝怎么救他。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从心里面讲的。哎，这句话上帝把它放在了一千年前那些围困大卫的人的口里啊，可以吗？啊，所以你才能够说，嗯，这个这法利赛人或是祭司 才没有那么愚笨嘛，就是好像公然的向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就是坏人，因为我是讲那个坏人的对白，不是吗？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就表达说，这些身边的人呢，不单就是用话语、用行动、动作了哈、来羞辱他，而且他们特别伤害他，就是说大卫实际上是被神丢弃的，因为他来到这么糟糕的境况，一个有上帝喜爱的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他们用这个来攻击，其实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抓了这个把柄，想要用这个最后的方法逼主耶稣不要死，就是不要上十字架，就是他出这最后一招嘛，就是说你如果死了，你就是罪人了。你如果你是死，你可以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你就证明你是一个坏人，因为上帝不可能让一个好人死的，是吧？所以他们好像让基督没有第二个选择。基督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罪人，他真的要从上面跳下来，就是自己把铁钉拔出来啊，自己跳下来，让天使来服侍他。因为基督要证明自己是义人嘛，对吗？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忍耐顺服一直到死的，连这些话，最当然这些话是刺激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坚持到最后，他说我成了啊，就是成就了一个绝对顺服的工作，就是上帝的救恩啊。当然我们感谢主了啊，大卫呢当时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每个都说，哎呀，他哪里会有人救他？现在就算天使从天上来的救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他重重被我们包围了，死定了，对吗？好，大卫说，我从妈妈那里肚子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救我了，是吧？所以大卫他回应这些人呢，这些人是把他眼前的情况啊指给他看，说你绝望了，你没有希望了。大卫说，我的希望不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希望已经证明了，因为我从我妈妈肚子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他就看顾我，我被他就是被交在上帝的手里，何况现在。所以大卫在这种刺激就是敌人的话语刺激之下，他没有上当啊，他把他的心转向了上帝啊，连他从出生那一天开始说，所以呢，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要救我，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他真的相信没有人可以，就是他没有再有任何的设想，在上帝以外，或许还有第二个道路。他完全的等候上帝解救他。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讲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读那句说。因急难临近我，没有人帮助，但我们的主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大致上也是在表达了，就是说没有了啊，不能交给任何一个人，钉我在上面的是我自己的子民，是我自己的百姓， OK， 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让上帝来定谁是公义的，谁是犯罪的，什么？所以大卫也当时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预备面对上帝一个最终的一个判决。下一段话十二到十八节嘛啊，他就描述这些敌人不单只是用嘴啊来攻击他、嘲笑他啊、羞辱他啊。十二到十八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着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骨堪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实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好， 这个是说到这些敌人，不单只是用言语啊，他说他们又多又强大，好像啊巴山的牛啊，巴山的公牛就表示是啊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草原养出来的啊这种牛啊，就说他们是勇士啊，啊这敌人不只是一个文人啊，写两个文章来骂你啊。今天啊，很多人所谓的敌人啊，可能就是在网上啊说了一些话啊，你不上网不是没事了啊，有的人还要去自杀了啊。啊，当时肯定不是只是有人讲讲话，大卫就快要死了啊。这些人是真的是有刀有枪的啊，甚至他们不单是力气大人数多，大卫说他们是残暴的，好像狮子啊，好像狮子就是有一种就是他要抓食的时候啊，饥饿的狮子啊，他是不顾惜任何一切的那种的表现，所以大卫看见他们是害怕的。 OK， 好了，他自己呢已经来到了他能力的最后了，因为他描述他自己憔悴啊，骨头都松散啊，当然这不是因为牛奶喝不够啊，这骨头疏松症啊，啊，他应该蛮年轻的，这个说骨头散了啊，骨头脱节了啊，是一般我们描述一个人害怕的情况。OK， 啊，他的心灵好像水这样啊，就是融化流出来，就表示说他已经好像里头没有了灵魂了。OK， 就好像你。有时人吓到好像里面空掉了。好了，你说大卫又不是诗人啊，这么描述那么多，你想一下他这些的表达呢啊，就跟我们的主耶稣那一天晚上啊，就是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描述很相似啊。当时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是听说他在克西马尼园向上帝祷告，是吧？他祷告求这个苦杯挪去，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是他必须要喝，他就愿意顺服。那这个祷告一点都不容易啊，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为这个祷告祷到他的汗好像血这样流出来。我想我们基督徒有时祷告顺服真的是简单多了啊。好，我们就讲两句啊，上帝啊，你的旨意成全啊，阿们，拜拜啊，睡觉了。隔天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们也不管啊，我们觉得反正我做什么都可以啊。祷告是一个形式，我们哪一天会像我们的主这样啊，为一件事情祷告到汗好像血流出来，就表示说基督的挣扎是很真实的，它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交代啊，是内心一个极大的征战。最后经过了这个征战之后啊，他以顺服就是平息在上帝的面前，他就顺从了。当他顺从的时候，他就不再回头了，他就不再好像兵丁啊鞭打他羞辱他，耶稣说啊不干了不干了走了啊，不会啊，他就走到底了。所以大卫当时的描述啊，他说啊，心灵好像水流出来啊，骨头松散，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所经历的那种征战一样啊，也经历了他身体的软弱，也经历了他对死亡的惧怕。OK， 那接下来大卫说这些人要砸他的手脚，我们知道当时大卫并没有给人钉十字架啊。很奇妙啊，大卫说砸手脚，真的是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被这样子对待 啊，就是在罗马的政府之下有一种的刑具就是钉十字架，我们的主耶稣就被罗马人啊用钉子砸了手跟脚啊，就应验了啊这个话。 OK 啊，大卫说他当时啊就是软弱到骨头啊都露出来了啊，人呢好像一个没有吃饭的人啊，啊，敌人把他的里衣外衣都分了，都就是研究了啊，就是为了不分他的里衣是一片的，所以就 大家就是我们说研究啊，就是抽签啊，随意研究拿。圣经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十字架的下面啊，兵丁做了一天的工，盯了三个人，很累啊，没工钱拿，就拿这些犯人的衣服啊，最少细麻衣还可以卖钱啊，是吧？那我再问大家了，你说难道这些兵丁都是熟圣经的？他说哦，耶稣开头讲二十二章，来，我们就想二十二章里面还有什么事啊？对对对，里面有分衣服的，来，我们来找一块布来分一下，我们一唱一和嘛，对吧？我们好像歌剧这样啊，你唱这个唐三姐啊，唱第一句啊，我就回你第二句嘛，不是歌剧啊，这个，哦，很奇妙的啊，你如果你是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你都没有办法说。那么容易哈，就是哇，这个准确到这个地步，这当中差了整千年了，你要复制也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应允了，所以为什么它叫做弥赛亚诗篇，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好了，快点了啊，接下来19到21节是上一次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啊。这里大卫像开头说啊，就上帝不要离弃他，求上帝就是要拯救他。当然我们已经交代了，他不是真的是怀疑上帝走了啊，他只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的痛苦。但同时呢，大卫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就是他这句话的后句话说，你已经应允我啊，这表示说大卫他很有信心，他一直都知道上帝一定会拯救有需要的人。好，结论的确是大卫被拯救了，不然他也不会写这个诗篇了啊，他都死在敌人的手下，他就不能再写诗篇了。但是大卫的确是被上帝救出来，所以他可以写这个诗来赞美纪念神的恩惠。好，如果大卫是写这个弥赛亚诗篇，他被救了，为什么耶稣没有被救？对吗？你说是哦，耶稣真的死了，耶稣没有被救啊，上帝让大卫可以脱离敌人的刀剑，但我们的主确确实实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不是弥赛亚诗篇，他是刚巧就是两个事情很像，是吗？你能够说耶稣没有被上帝救吗？耶稣真的被上帝救了，而且是更伟大的救恩。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救耶稣脱离危险，他是救耶稣脱离死亡，这是有区别的，是吧？大卫没有死，大卫是差一点死，他有一个危险在他的面前，上帝救他脱离危险。我们主耶稣，上帝彰显一个更大的救恩，就是基督进入了死亡，上帝救他脱离死亡，就是连死亡的本身，我们现在只是死亡的爪牙，就是危险，我们是脱离了啊，闪过了啊，今天避开了那天没有下到隧道，没有被水淹啊，那天没有去到现场，没有感染病毒，我们都觉得啊，我们闪过了死亡的爪牙，是吗？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吗？他是进到死亡了，上帝在死亡里面让基督活过来，告诉我们说连死亡上帝都战胜了，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基督必须死，但是死后要复活，好吗？所以他就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更高而且是绝对的盼望。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信耶稣啊，可以闪过死亡，你总是有一天说，上帝说哎呦对不起哦，今天你闪不到死了啊。因为只要你没有闪过死亡啊，没有逃过死亡呢，你上帝就不能救你了嘛。因为只要你不小心一走进死亡，上帝说对不起啦，在里面呢我不管了，对不对？是这里我们的主是进去了再出来，死亡对我们的主耶稣是没有作用的。今天你只要是在基督的身体 的里面，死亡对你也没有作用的。啊，我说的那个死亡你明白啊，它是一个灵魂，当然肉身是有短暂的死亡啊，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复活过来了啊。好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回应这些人说啊，耶稣没有被救啊，大卫被救啊，我们说有，我们的主耶稣经历的拯救比大卫的拯救更大，他不单是脱离危险，他是脱离死亡本身。好了，救恩那么大，应该怎么办啊？22到24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举拔他，因为他没有藐视真物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们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声音，他就垂听，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对，那大卫说：“我在脱离危险的时候呢，我要跟我的弟兄到殿里去赞美他，赞美上帝。”就表示说大卫他许愿啊，许愿说：“上帝，如果你这次救我脱离危险呢，我要与啊你的儿女们一起来向你感恩，向你献祭。”啊，同时也表达了大卫其实很有信心嘛，对吧？如果他根本没有把握他会脱离危险，他就不用想说他之后要去献祭啊，连命都没有了，都不用去了。啊，这句话呢在希伯来书啊，就新约啊2章12节那里被引用了。啊，当然你不要问我，因为表面看来不是很像是指耶稣，因为你怎么读你说好像不像啊， OK。但是我们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上帝，就是啊圣灵所默示的作者啊，所以他被感动说这句话，诗篇22篇啊的22节是指到耶稣啊，我们也就接受了啊，因为不真的不需要说因为像跟不像啊啊，他当中他就说我要称你的名。啊，我要叫你的名啊啊，传扬在我的弟兄之中呢。他指的弟兄是我们，就是信徒。我呢，他是指耶稣基督啊。连他用这句话呢来表达，基督是我们的弟兄，因为他取了我们的人性。我们接着基督，就能够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感恩啊、赞美呢，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当然这样的一个说话是合乎我们一般在圣经里面的观念了啊，他没有新鲜啊，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听过，就是我们不能够凭自己赞美上帝的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啊，我们也不可以凭自己来祷告的，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赞美神，要侍奉神，都必须透过中保啊，都是基督的代赎，再加上啊基督的中保性，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有限的物质啊，就是我们说被圣化成为上帝所悦纳的祭，因为上帝只悦纳他的爱子所做的，是吧？好，这个原则我们知道，连作者是引用这段经文来表达这个原则，好吗？好了，这以后有机会再说啊，不过最少你要记得啊，这一节也是弥赛亚诗篇的一句来的啊，虽然不是很明显了。OK， 好了，交代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卫他要提到惧怕？哎，前面没有讲嘛，都是好人啊，这里啊都是神的子民，我的弟兄，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为什么要提到惧怕呢？其实这里说的惧怕呢，并不是一般我们说的害怕。惧怕呢是一种敬畏的心态啊，就是不信的人会因为惧怕而离开神，因为怕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也会因为惧怕，但是你越怕你就会越亲近神，因为你越敬畏神呢，你就会越谦卑的，越真诚的嘛，因为你知道上帝监察一切嘛啊，所以你就越靠近上帝，所以他的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虽然说惧怕，但这些人不会跑掉的啊，这些敬虔敬拜耶和华的人呢，他们会更真诚的 带着一个谦卑真实的心来啊，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敬拜跟赞美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啊。所以结尾来说，就是大卫鼓励我们了啊，就是我们在苦难之中，虽然上帝不一定每次马上去救我们啊 ，OK， 但我们应该要有耐心，应该要有盼望啊，因为他在这里后面说，他说上帝呢其实是不藐视受苦的人，一般呢我们是藐视受苦的人，虽然你不一定说藐视，好像你说在街上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他在那边求气啊。一般 OK， 你还是如果不是太怎么样的话哈、啊，就是只是一般坐在那里啊，那你可能还是比较自在的，可以给他啊一点钱啊，给他一点食物，对不对？但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啊，他很惨，他可能只有一条腿，他的手剩下一半啊，他头包着啊，或是他的脸扭曲了啊，他怎么样这边坏那边坏啊，他是一个很惨的一个人啊，坐在地上，你会走过去吗？我不是说你要轻视，但是你会害怕看到这样的人，因为他让你想起你的罪啊，是吗？你明白吗？这就是人一般的心态来的，就是我们喜欢光鲜的人啊，我们喜欢有钱的朋友，我们喜欢去有钱人的家，我们喜欢跟有钱人一起吃饭。其实那个人也没有把钱分给你，你干嘛那么高兴啊？只是因为你跟有钱人在一起呢，你不会想起你的罪，因为你想到的就是舒适的东西 ，OK。但是你去听一个人诉苦的时候，你很痛苦的，也不见得因为你真的很爱他还是怎么样，因为他所说的苦难就是审判来的，就会让你想到有一天这个苦难是犯罪的人共有的，所以你很怕的。所以一般的人呢、啊都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有多远跑多远啊。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呢，其实是很害怕看见有这样的人出现，因为他们措手不及啊，因为进来的人都是光光鲜鲜的嘛啊，有身份有地位的啊，那些如果也是个病，那个病的人，大家都好像少一点问啊啊啊！如果他要什么帮忙啊，把钱给他就算了啊，就不要多问他怎么用啊，就总是少一点知道，好像舒服一点。OK， 这是人，就是因为内疚啊，做不到的。大卫在这里他很强调上帝，他说上帝很奇妙，上帝是不藐视那些被摧残的人。上帝不会说看到也有一个恶心，哎呀，怎么会搞到这样？不会的，上帝特别要听他们的讲话。这个信心呢，其实是本来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但是我们太软弱了啊，我们太自爱了，我们太顾惜自己的感受，所以有时我们就让自己远离啊有需要的人。哎，我就转过头说没有啊，教会的人都很好啊。当然啦，有问题都是给你赶走了，是教会很好啊，教会都没有人有需要啊，感谢主，很祝福我们的教会啊，每个都吃得饱啊，有嘛？那穷人不敢来嘛，当然又看不到了，对不对？给他吓坏了嘛，因为教会门口不是奔驰就是跑车，谁敢进来啊？只有我这个长老敢走路来罢了嘛啊。所以，当然我不是叫你们把车都卖掉啊，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发展到就是不需要关心人，其实是有的，这世界有许多许多在角落在幽暗当中叹息的人只是上帝看我们不能够承受，所以他们没有被带到我们的面前 OK。 但是上帝就算就是上帝没有把他们带到我面前，上帝还是照顾这些人的，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神不会丢弃那些，特别啊是那些被冤就是冤枉的人，因为上帝的本性是公义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上帝很讨厌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发生，可以吗？这是上帝的本性来的啊！你说啊，这个坏人他乱讲话让这个人受委屈 啊，去坐牢，啊，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怎么样去做什么？你说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很讨厌这种事的，这种扭曲的事啊，讲骗话，他很讨厌的。OK， 所以其实不是说就我们就等着看了，我只是说，如果有时候上帝引让这些事情发生了，其实是因为对方有责任。但是如果一般呢，有这样完全受苦的人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很顾惜他们的，只要他们开口，上帝都愿意帮助这样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上帝也没有让我有被人冤枉到这个地步啊。但有一个人知道啊，就是大卫。什么？我讲很多次了，大卫是王来的，他早就做就被立做王的了，只是没有人看见，或是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所以他一直都被人就是啊诬告为一个野心大的人啊，一个不知足的女婿啊，因为他是扫罗的女婿嘛，啊，一个想做王不想做女就是驸马，就不想做这个公主的丈夫啊，想登到王位上，这个真的是一个不蛮有野心的女婿，大家都说他是坏人啊啊。大卫说我最高兴就是放羊 ，OK， 我才不想理你们这些啊，我想去回去放羊。是耶和华不准我回去放羊，叫我来管你们啊！你们倒看我是野心家，好心啊，他才不要，是吧？但是没有办法，你讲不了的，对不对？好，所以大卫知道，他说我每一次被人冤枉，耶和华都听我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个诗篇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同样的经，可能你有了哈，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有经历。但是它不普遍，那最少你从圣经里面你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属性，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就是说他鼓励我们在苦难当中呢，不要那么快就埋怨或是放弃啊，因为我们的耶和华喜爱啊，聆听啊，这个受苦之人的哀求。好了，我讲今天的经文了啊，哇，我的复习还蛮长的，来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前面已经说了，他要跟那些敬虔人一起去圣殿，当时是会幕了，到上帝的面前来还愿。这里他就重复说了，他说 我赞美上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拯救单单从他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帮助我，他自己说的啊，他说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但是如今我被帮助了，所以我只能够向一个对象来感恩跟赞美，就是上帝。 OK， 那这很难得啊，因为多数的人呢，在得胜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呢啊，可能会要感恩啊，会用这个名称啊要感谢神，但是在感谢的过程当中呢，就大肆的宣传啊自己跟自己朋友的伟大，是吧？我也听过啊，很多人说是啊感恩分享啊，但其实上去讲越讲就越像是在告诉大家啊他今年做了什么好事啊，他今年呢，得到了什么益处，所以其实多数的人呢都没有办法很诚心像大卫这样啊，就是单单因为耶和华的恩惠来感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大卫那样说只有耶和华可以帮助我，他们心里面还有49个方法可以救自己的啊，他心里想，哎呀，就算这个我还有这个嘛啊，在瑞士混不下，我国内还有2栋房，在某个小岛还有一个户口啊，逃税的啊，这个那个这个还有朋友啊，马云的侄子是我的同学什么啊，开玩笑的，不是我啊，只是这样说而已啊。后路可多了 ，OK， 好了，上帝救你了，你说啊，感谢主 ，OK， 拜拜啊，你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心底里面呢，你还是会把很多的功劳归给自己， 交际广阔啊啊，就是认识到好人啊等等之类，你没有办法单单把荣耀归给上帝。OK， 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些，我早上也说了啊，很多的啊一些所谓名字上是很好啦，就是什么感恩赞美啦，或是一些诗歌啊，现代人的很多诗歌啊，就都是说开头都是。就是说要赞美神啊，或是说要称谢耶和华啊，但是他主要呢是在表达了他的音乐的美丽 就是整首歌可能写得很动听啊这个词写得很美丽啊，那都放了很漂亮的字眼啊，但是最后他要表达的就是他的才华，而不是真的要透过这个诗歌来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些歌存不久，就是这样。你很惊讶的一些圣诗四五百年都在唱，你说平平无奇啊，那个调就是平平淡淡，歌词来去都就是这几个字啊。我可以告诉你，它可以唱到我心天心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作者当时他的心只有一件事，就是唱给上帝了，因为上帝不会走的嘛，所以上帝一直说再唱老歌好听啊。现在我们中年人啊，我们有时还会唱，就听一些老歌。上帝说：“哎，这首不错，再一次再唱啊！你们不唱，活泉给我唱啊！”所以他就感动我，就选了连了江南就得唱，你们就唱啊。有一些歌唱给人听的嘛，啊，人都死了。歌就停了，因为上帝说反正跟我无关，不用唱了，停吧。很多诗歌你用时间来看，它就停起，就经不起考验了。真的也不是好听不好听的原因啊，就是他那时啊那个对象啊那个就是那个表达哈 的目的在哪里啊。好了，所以大卫的这个赞美呢，不是因为他很有才华啦之类的啊，他被保留在圣经里面，世世代代被我们读唱，是因为上帝说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个表达，因为这句话是纯就是单纯对我说的，所以上帝就把它存留在教会的当中。 OK，接下来了，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啊！但这特别该前面也就说，他要还愿，他因为他有许愿在先啊。啊，古代的人有这样子做，我们现在比较少了啊。就古代的人呢，遇到困难、遇到苦难，他们会到会幕面前，会到圣殿面前啊去祷告啊，他们就在众人面前就许愿了啊。他们许愿什么啊？如果上帝帮助他啊，他就要献祭来回报上帝。那这个不是民间信仰啊，这个那什么我们说关公爷爷啊，如果给我中彩票啊，我就要捐个100万啊，让这个庙堂个盖更大的啊，这种人可多了啊。当然中了彩票也不一定会回来了啊，我们也不知道。总之，这是世界的人跟他们的神明的这种买卖啊。大卫在这里呢许愿和还愿呢不是买卖， OK， 他不是用交换的方式，他是感恩。所以基督徒的许愿呢，是因为你有一个信心，你不是不知道，你跟神说如果你帮我，我就给你什么，这是不知道， OK。 但是基督徒的许愿是我知道你一定帮我，OK， 我要在你帮我之后，我要在众人面前还愿，就是让大家来见证你的美好，你的恩惠。所以基督徒不是跟上帝就是讨价还价啊，就是说啊，你开始的时候啊，上帝你帮我，我给你辆小车啊，上帝没有反应，我给你辆汽车啊，没反应，给你辆巴士啊，越讲越大，那最后终于给你了啊。不是这样的，他不能够因为你给多给少他就改变，上帝不改变，所以是我们的信心来的。还愿只不过是人在神面前一个公开的见证啊，就是让大家 啊，能够分享，而且这些能够做你见证人的这些人呢，大卫说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说不是每一种人呢、啊、都能够分享你的还愿，因为有很多人，他如果自身没有经历，他自身没有敬畏神的心呢、啊，他听到你的见证，他很难在你的他的心里面跟你一起感谢上帝的，是吗？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好像我去，这现在没有了，以前了，但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啊，我还没来到欧洲之前，那时全世界都是经济不景气了啊，2000年的时候啊，就半导体都垮了啊，我是做半导体的嘛啊，然后我在那个城市呢，几乎啊都是做半导体的，因为我们是在渥太华 ，OK。就是说你的同事也是你的会友啊，就都在教会里面， OK 好了，一个部门倒，那你就教会里面有五六个人就失业了，一个部门倒就 OK 好了。所以当时呢的确有很多人失业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还保存工作，有的人就失业了，也就会有人出来做见证了啊，感谢主啊啊啊，今年呢 啊上帝让啊谁谁谁谁谁啊丢了工啊，我还在啊，哇，你这个感谢的确是可以这样讲，但是不恰当嘛啊，因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啊会听到你这个所谓的见证，心里面就很难跟你阿们了，对吧？因为他还为着失去工作而感到上帝对他不好嘛，他还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因为他的与神的关系还处在可能很初步的阶段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的见证同心啊，所以不容易啊。如果你要做见证，也很难说是公开的啊。你任何在一种场合里头，你讲你生病好，肯定有人生病不好的啊。你讲你啊家庭幸福，肯定有人家庭不幸福的。你讲你找到工，肯定当时有人失去工作。总之，你讲任何东西呢，都可能因为群众很多嘛，就有一些人呢是。不能在一个理解上了，你那些人就没有办法做你的见证人了，所以很难的啊。所以我也常鼓励大家，就是说教会的传统总是啊，大家来做见证，做见证啊。有的人当然有的夸大了，讲一些东西了啊，那大家听了好像看新闻这样，其实意义不大啊。其实你如果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呢，你凭感动，有时上帝就说去跟这个人讲这件事，你就把这件很个别的事告诉他，那个人因为你跟他说，因为他是敬虔的人嘛，神预备了他，你跟他说这件事，他就得造就，而不是公开啊，就是好像讲一个很泛的东西，其实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啊来喜乐啊，因为他心里面反而因为听见你的见证更加的难受啊，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大卫的诗篇并不支持啊我们一般华人教会喜欢做年终啊来个什么所谓什么感恩会啊，大家就讲个有完没完啊，就讲了一大堆，你讲我也讲这样不是这回事啊不一样啊 OK 啊，要做见证也要谨慎，要随圣灵的感动去做啊，好了，停了，不说这个啊。所以大卫的确是有信心啊，他知道上帝会救他啊，他也感谢上帝，他可以在敬虔，就是我们说敬畏神的人面前来分享这份快乐。OK 啊，26节就是说当中是怎么样的人啊，所谓敬虔啊，他说谦卑的人赐的宝珠，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是这种人呢 啊，什么叫谦卑的人必得宝珠啊？当然，他从物质的层面来说啊，古代啊就在旧约啊，他们献感恩祭的时候，他们会把食物分给来参加的人，所以圣殿其实除了献祭，也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啊。当然，这热闹不是吵杂啊。就是充满着喜乐、歌唱、分享的地方，因为大家献完祭之后就彼此分享了啊，把好东西分给 来参加的人，大家也就是可以交换啊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在当中是可以待很久很久的，在圣殿。OK， 所以他就说这个吩咐，在旧约的吩咐啊是上帝就是鼓励啊以色列百姓啊操练这个爱人如己的功课了啊，就是说我们不单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啊，我们也不忘记我们的本分是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嘛啊，所以如果你连食物需要的东西都不顾惜人啊，不管别人的话啊，你的感恩赞美就是虚假的，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赐你的东西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不需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但上帝要我们因为他而把这些供物啊用神的名，就是给上帝的啊，来分给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如果当时的人啊只是很虔诚的来献祭，但是不管其他的人的话，他们也不会被上帝悦纳他们的祭物啊。OK， 好了，如果这些愿意分享给别人啊，你就想了，这些谦卑的人在当中啊，他们为什么叫谦卑？因为他们受了苦难啊。圣经常用这个字啊，谦卑不一定是一种的灵性啊，或是态度啊。谦卑就是指到人的心灵感受到贫穷啊，感受到卑微的意思。好了，他就说当中有许多这种在苦难中被压伤的人，他们就因为你的分享，因为你的喜乐啊，因为你的还愿，他就感受到上帝借着你给他的供应，所以呢，他就感受到上帝的满足跟安慰，哎，他就成为了那些被预备好可以跟你一起赞美耶和华的人，就是那些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见证人，可以吗？啊，所以有一类人是谦卑人呢，啊，就是受苦的。另外一他说这些人呢啊，他们是心里面不是只是抱怨耶和华不帮他，他说他们是有寻求耶和华的人啊，就是寻求耶和华的心了啊。OK， 连他们的结果是大卫说你们的心要永远活着。那你把物质分给这些人呢，是不可能让他永远活着的啊，因为物质不可以让人的心活着。让人心活着的是盼望，是上帝救恩的盼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给人的是食物，但是这个人呢，在领受你的食物的时候呢，他感受到上帝爱他。这个爱不是植物来的，这个爱呢是心灵的。有了这个心灵的感受呢，可以让他永远活着。因为如果上帝爱他，上帝就会永远保护他。好了，当时在圣殿是发生这个事啊，就是让借着食物分享，让人的心可以一直被激励啊。今天呢，其实今天在教会也有这一环的，这一环不是吃茶点啊，啊，我们的同学现在没茶点吃了啊，我们的心不能活着了，因为不能分享，不是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呢，一个比较就我们说比较 formal， 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就是圣餐。啊，每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不是有提醒大家，你手上拿的是饼跟杯，是摸得到的，是吧？但是真正吃的，是你的心，你的信心吃耶稣的肉跟血。耶稣的肉跟血不是你的饼跟杯啊！我可以百分百跟你保证，那个饼是法国做的，我这边带过去的，所以不是耶稣的肉啊！你拿的那个杯，葡萄汁啊，是。迦南是中尼在火车站买的那个，有时在火车站，有时在不哪里啊，就是可能米果买的啊，就是那个葡萄汁，肯定不是耶稣的血。OK， 去化验呢也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说是耶稣的肉跟血呢？因为我们指的不是那个手上拿的嘛。你虽然手上拿的是饼跟杯，但是那一个时刻你吃进去的时候啊，那个时刻你感受到的绝对不是这个饼跟杯了。你的信心在吃一个更高的东西，一个更高的福分，就是上帝的恩惠。耶稣的血，耶稣的肉，表示他为我们的代赎。的确啊，如果你的信心吃了耶稣的血，喝了耶稣的血，吃了耶稣的肉，你是永远活着的。 不是因为那个肉有什么神秘的，我们说孙悟空的师傅唐三藏吃了他肉会活着，吃耶稣的肉不会活着的。这里说的肉呢，是指到基督的救赎。当然如果你领受了基督的救赎，你依靠了上帝的恩惠，你永远会活着，你的心不会再死去啊。好了，所以当时的人是在旧约，所以他们有一个外在的物质。今天我们耶稣为我们设立圣餐，我们也有一点外在的物质，不是很多了啊，但是主要啊，它的作用不是在物质上啊，是在心灵上。好吗？好，接下来27、28节，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啊。这在结束的时候，大卫就说出他的赞美了啊。他说我已经脱离危险了，所以整段话你们没有再看到他说啊神啊救我啊离啊这个你为什么丢弃我，就这句话他已经不讲了。所以表示说他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okay? 他已经就是我们说脱离了啊，他的困境了。连这一整段话呢，是他怎么样来回应神啊？他就到教会去，到圣殿去啊，去还愿。连这里他在还愿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啊。他就说将来有一位伟大的君王，他说预言啊。这位伟大的君王呢，就是弥赛亚啊，他所预表的那一位，他要做一个永远的君王啊。所以这里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啊，就是说他不再只是以色列一个小国家啊，人民的君王，他是全地啊，而且每一个在他里面的都要享福，这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想念耶和华呢，他应该翻译成为一个就是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啊。但中文没有翻出来啊，中文是想念，想念可能让你觉得只是头脑在想。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地的四极就是一切被拣选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啊，他们都要回转，就是要想念，就是他们要从他们之前的恶行回转过来啊，他们要想念耶和华，就是他们要归回到真正的敬拜里面啊。因为之前他们拜偶像啊，他们离弃了他们敬拜神的这个本分，但是上帝现在要让他们悔改，就是想念耶和华，并且就是归顺他。OK， 所以他们就会来敬拜了啊。这也讲出了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啊，就是上帝救我们。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敬拜他，而不是只是说我救了你啊啊，表示我很伟大 ，OK， 你可以走了啊。这个不是福音来的，你们明白吗？如果上帝只是救了我们，就放我们走的话，这个不是福音，因为我们最大的福分呢，不是被救，我们最大的福分是可以赞美荣耀上帝。好像一个例子啊，我突然间想到了，不是很完美啊，不过讲一下也好啊。就是如果现在夏天啊，现在很多店都在打折，因为没有人嘛啊，打折好了。那夏天呢，最可能最好卖的啊啊，但我是讲弟兄啊，弟兄我们通常看到夏天卖什么，就是割草机啦，割砍树的机器啦，总之就是那些做花园的东西啦。是吧？打折20%、30%，好了，你就去看，哇，铁锤也便宜，铁钉也便宜啊，这个也便宜，那个也便宜啊，你就跟他买回来了，因为便宜嘛，就买回来放在你的货仓里面 ，OK， 好了，你去问你的铁锤，你说铁锤先生啊，你是你的主人哦，在一个特殊的时刻重价买回来的，啊，铁锤说是，嗯。但是铁锤说他把我挂在这里10年从来没有用过，我是一个铁锤嘛，我的光荣是我被主人用来做一个家私钉，最少用我来钉一下椅子好不好啊？我的光荣不是 给他买回来挂在那里啊，对吧？但这个比喻可能听来比较怪啊，不过 我想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讲这一个事情，我们只是强调说上帝把我们买回来救赎回来我们就停了。我问你救赎回来做什么？挂在那里吗？跟别的东西都挂在一起这样子，纸袋啊啊，什么不要用的包包全部挂在一块啊，这样这是你的光荣啊？当然不是。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反映出上帝的荣耀，这是人的特点。我们今天不能够做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当上帝把我们的罪除去了，你最渴慕的就是你可以敬拜他，而且是可以真正的敬拜他，不再像过往一样啊虚伪的敬拜他，躲避神的敬拜他，你现在是真实的敬拜他，这是你的福分来的。 OK， 所以你明白这圣经的一贯的教导啊，就是说有时他会用间接的方式，有时他会直接这样说，好像这段经文他就说最后万国他要归顺耶和华，就是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敬拜的里面。 OK， 好了，他说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治理万国的啊，这也是在预言啊，就是有一天啊，基督要成为真正的君王啊，管理万有。当时大卫是基督做君王的一个预表，但是大卫没有像基督那么伟大，他管的就是他的支派而已啊。你们也知道，大卫用很大的努力啊，才能够平息当时扫罗带来的分裂。因为扫罗其实他是做王，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很多还就是跟着之前跟着扫罗的人不愿意顺服大卫，所以大卫用很大的力气呢，才能够把以色列安定下来。都不用再说其他的了啊，因为其他邻居的国家，你说摩亚啊、这些以斯玛利的后代啊，他们顶多就是不来欺负以色列，你说还要他们来敬拜耶和华神起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从来都不做这个事。OK， 他们就算被大卫打败了，他们也是被勉强的来顺服的，根本就不是自愿的。所以这里说的一定不是大卫自己啊，他不是那一个治理万国的，他讲的是他所预表的基督耶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已经开始看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透过福音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在犹太人的当中做神啊，他在中国，他在印度，他在中东，他在各个地方，他都有子民开口称他为神。开始了啊，这个预言开始看到一些了，对吗？而且他还在进行当中，就是每当我们看见主的话被宣扬的时候，黑暗就被驱除的时候，其实我们头脑里面就要想到，这是上帝彰显他主权的作为。我们一般是没有这个观念啊，我们比较多呢，那我讲很多了，因为这是我的观念，我小时候的观念，我想你们可能或许啊，也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教会背景，我们也会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啊，我们通常呢比较狭隘的，就是说我们要爱人的灵魂啊，我们是讲这个爱人的灵魂啊，我们都不要爱人，我们只爱人的灵魂，很可怕。OK， 好，不说了啊，这其实这个口语不是太好啊，但是我们一般讲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连贯到神的荣耀跟敬拜，我们顶多呢就是说哦，让更多人听到耶稣的福音，让更多人可以得救，我们顶多讲到这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是吗？你去参加什么宣教会啊、宣教大会啊，也是在这里啊，他就给你看人数啊，宣教士有多少，就是基督徒有多少，连什么教堂有多少，给你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圣经不是这个方法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呢，为什么福音要传出去啊？不是因为要让更多人得救啊？你说难道不是？不是，因为如果像刚才我说的啊，买一大堆的铁锤回来挂在那里做什么？没有意思嘛。 上帝让福音能够广传，是因为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要遍地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开口向他呼求，都有人称他为神，都有人来赞美他，跟他的荣耀有关。这个是圣经的观念，但这个传福音的动力啊，其实很少成为我们的动力啊，对不对？我们都认为哦，反正是我朋友啊，就希望他信耶稣，我们只停在这里。怪不得我们传福音会累，就是这样，因为是出于爱自己，怕自己以后到天堂没人陪你打麻将，就把自己常跟你打麻将的朋友都带到天堂去啊，来永恒当中陪我打麻将，都是为自己的，我的亲人，我的好朋友，如果狗猫可以，你也想上天堂，因为是你的嘛，跟这个无关的。因为上帝会让一些人不上天堂，特别可能是我们至亲的人，上帝没有义务要救他们，因为一切他做的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他的荣耀。他救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他的主权。他不救一个人也只有一个目的，也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主权，跟你跟我无关的，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呢，他说这个主权今天在扩大了，透过福音啊，在扩大，就我们就看到以前只有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耶路撒冷啊，特别是主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是在天上，你就会听到地上每一种民族、每一种语言都有人在，当然也可能也有很多不是真的了，不过一定有一些人是真的在敬拜上帝，这就显出了上帝的主权。OK， 这个事情会一直在做，直到他拣选的人都归服在他的面前，那一天他就回来了，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二十九节啊，他说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到他面前下拜啊。大卫真的没有忘记其他人啊，因为他前面，你们记得刚刚前面他就说他请那些谦卑的人来跟他一起赞美上帝，对不对？因为他还愿嘛，请他们一起来分享。连这里呢，他开始也请另外一种的人，这种人叫做丰肥人啊。丰肥人哎，不是一个外表的形容，就是你看原文就好，就是富人的意思，就是有富有的人。OK， 他也请这些富裕的人来赴上帝的宴席。为什么？富人都是坏的吗？是吗？啊，不是。如果富人都是坏的，这样瑞士应该都是坏人的地方，因为瑞士人太有钱了。富人不一定是坏的啊，只是富人呢比较容易啊陷入各样的，我们说啊，就是啊物质的那种享乐的里面，因为他有能力嘛，他金钱让他能够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就比较容易陷入物质的事情，就会忽略属灵的事情。所以大卫没有忽略富人的这些有钱人的灵命的需要啊，虽然他们不会来到圣殿啊，像谦卑人这样啊求帮助，因为他们没有特别需要帮助，那大卫还是叫他们来说，你们来，你们要学习敬拜，在敬拜里头呢要思想天国的应许。的确啊，如果有钱人长时间吃饱用好，他时间久了真的是会忘记的啊，会忽略这个救恩的宝贵的。你怎么帮助他们呢？你说哦，让他们吃点苦，让弟兄姐妹吃苦也不是我们选择可以做的啊，你怎么让他吃苦，这也是上帝才能够做的。所以通常呢，我们是鼓励他们来敬拜，因为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敬拜本身就提醒了他们一个更高的福分，也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如果瑞士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比较富有的话，你们要注重敬拜，因为除了这个，很多的事情都会让你沉迷在物质上面的。 因为你生活没有太大的苦楚嘛，他不会提醒你需要追求更高的事情。同时你来敬拜，你就会比较体验到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些妇人被大卫叫过来呢，很明显他们也得要来分享，对吧？所以就会透过要把东西给别人，就操练爱心，体贴别人，这也是需要操练啊，这不是天生都有的啊，可以吗？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也让我看见，其实上帝不是咒诅富贵的人啊，富有的人不一定是邪恶的，只是他们比较容易就是陷入啊这种物质的试探。那你看在旧约就已经有这样一种美丽的一种景况啊，就是上帝在律法当中，就是他用献祭嘛，是一个律法，他在一个大家看来好像很冷冰冰的一个献祭的规条里头，他把挨饿的人跟吃饱的人放在一起，他把一个有钱的人跟卑贱的人放在一起，他把一个快乐的人跟一个悲伤放在一起。哎，你说怎么样？让他们做什么？当然是让他们学习彼此分担，学习彼此提升嘛，对吧？那今天在教会里头，在福音的当中，在耶稣基督啊，就救恩的这个果效里面呢，我们因为啊，在耶稣里面我们被圣灵联合的时候，其实这种就是富裕贫穷啊，喜乐忧伤的这种联合，不是应该更加明显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弟兄姐妹你说哦，没有什么啊，我来教会啊就是自己敬拜神，我谁都不管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啊，不要管不要管，我们来教会就是为了神而已，我们不管别人啊。我听过有人是这样说啊，但是我说啊，你还是不要来更好了，难道我坐在那里你当我是什么？我是猫啊，是狗吗？我是人啊，为什么你看不到我啊？为什么看不到别人？哦，因为我不喜欢他们啊。总之如果你会想说我去教会只是为了见神，我不想见到人的话呢，基本上你不可能是蒙恩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联合的，他不是单个的，因为福音他的果效比旧约的律法献平安祭的果效更大，对。所以如果你越信耶稣越单个越孤独，你肯定是信错了，对，因为这个特效药是让人联合的，不是让人分开的嘛。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很多时候呢，上帝其实还是会，我说啊，这不是教会的主权，我们也没办法让人家受苦，但是有时上帝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会为了帮助富裕的人啊，或是一些贫穷的人啊，不会过度的啊，就是忽略天国的救恩，所以他就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就是刚才前面说了，就是免得那些长期丰富的人啊，会因为常常想吃好的，你就开始忘记属灵的食物了啊，或是那些长期贫穷的人啊，就过于自卑啊，因为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人就不敢来教会祷告，不敢来分享。所以雅各书呢就说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他说第一，我们可以读啊，是雅各书一章九到十，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哎，你说这个好像佛教啊啊，哦，有好像没有，没有好像有，不是，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卑微的人贫穷的人呢，上帝祝福他让他富裕起来，我们为他高兴，连富裕的人上帝让他学习过贫穷，我们也为他高兴，他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哦，因为啊，这个世界是我们不知道的啊，不是的，我们知道的啊，因为雅各上下文是说，因为上帝要我们得救，物质啊，就是升高跟降卑，就是有钱跟没钱了，啊。他说这些只是好像草上的花一样，好像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他也是多给一个人多两朵花， 少给两个一个人两朵花，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让穷人不会自卑，让富人不会骄傲。至于那个财富本身呢，对上帝来说最终要过去的，因为将来的财富才是真正的福气来的，地上都不是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今世教会里面，有时上帝就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会让一些人就是生活的环境开始改变啊，但这个改变呢就促进了他有一个新的成长。连我们弟兄姐妹应该为他们喜乐，当然喜乐不是嘲笑啊，就是说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帮助，因为我们知道他所失去的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啊。上帝有时也会安慰一些穷乏的人啊。好了，连第三类人啊，大卫说那些下到尘土中的啊，这些是最糟糕的最可怜的人，他们已经在死亡边缘了啊，他们最需要帮助，而且没有人要管这样的，因为他已经好像是下到尘土，就是好像快要死的人这样的，就是没有价值的人。大卫连这种人都叫他们来。对，第一种人是穷人，大卫说来啊，富人也来，连这个要死的人也来啊，当然不是那种生病啊，而是说他们可能真的是遇到很大的困难的人，他说也来，来到上帝面前来求啊。为什么大卫那么肯定这些快要死的人一定会得帮助呢？会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嘛。你忘了前面大卫不是讲了几次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天天都讲自己要死的不是吗？其实大卫经历，他说特别是这些快要死的人啊，上帝会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这就是他走过来的路啊。所以他鼓励任何啊，凡事当然是神预备的，都是叫做近前人了啊，他们就有份于来分享他的还愿啊，也与他一同快乐啊。那最终的目的30到31节，我们读完就结束了。他说他必有后裔服侍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啊。他必有后裔服侍他，就表示说这位君王啊，刚才前面说那个万国都要服侍的那位君王呢，他说他的国度呢不像别的国度是短暂的，一代兴起一代就没落了。 OK， 基督的国度一直会持续永久不会断绝的，而且呢上帝一直都会预备那些敬拜跟服侍他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教会的历史，如果只是用人数啊外在来看呢，它的确是上上下下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去教堂，有段时间很多人离开教堂啊，这个历史是看得出来。 OK， 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重点，大卫指的呢不是教堂多教堂少，他指的就是呢那些真正上帝的后裔，就是属基督的后裔，就是神所生的儿女，他会被上帝保存下来啊。所以在各种情况之下，上帝都会兴起一些敬畏的人，持续的在每一个年代里头用真道来服侍他，来服侍他的教会。所以这个说必有后裔服侍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个人是很相信啊，虽然我在欧洲我们都很多年了啊，就在欧洲时间久呢，其中一个后遗症就是呢，就是我不是说吃喝快乐啊，我说就是对教会啊，就是对，可能以前我是从东方来的，我是马来西亚人嘛，对吧？然后我又跑到加拿大去，就过了10年啊，所以我两边的教会生活都过了啊一段时间。连来到欧洲呢，几乎是可以把一切你看到的都否定掉，就是说教会不需要行事，不需要搞人数，不需要搞节目。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之前两个地方最常做的了。在欧洲这个地方呢，就是你一定会看到说人是很少的，真诚的人是很少的啊，愿意追求的人更少啊。你会慢慢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做的，虽然我们是信神，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 好像很没落这样啊，就是教会的人就是对真理的人好像都不起劲啊。OK 啊，当然这是事实啊，这是欧洲的情况。那我意思说，就算你在这里这么久啊，好像你们也是很久啦啊，有时我还鼓励梁弟兄啊，他们一家在意大利啊，也是经历这些事情啊。OK， 你还是要相信这句话，就是说他必有后裔，不是啊？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我还是很相信，在某一个角落啊，在瑞士的某一个地方，仍然还有很忠实的牧者，虽然他不一定有100个会友，也不一定有1000个会友，他可能有3个、5个、10个。OK， 他就是那个后裔，服侍上帝的后裔，一定有的。不是因为我无知的相信啊，是因为圣经说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名是不会被忘记的。就算耶稣说过的，你们不开口是吗？我让石头开口。就是我们人如果不赞美上帝，上帝可以用石头代替我们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就是一个前提，就是今天在欧洲教会再没落都好，上帝仍然兴起敬畏他的人，在当然不在众人眼前了啊，在一个他指定的地方跟环境之下，继续的啊，就是兴旺主的道，教导主的话语，做主的善工。OK， 所以他说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意思说他会继续的啊，虽然不在我们眼前啊，但是他会继续，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而且他用主，他不用耶和华。就表示说他特别要强调一种神跟属他子民的一种，他不是在讲一个万物跟造物主的关系啊。耶和华有点是指到全能的神的意思啊，这比较多是指到万有跟神的关系的。但是你说主呢啊，阿多乃啊，这个通常是很个人比较亲密的，所以你可以说是指到教会的关系。 OK， 所以他特别说上帝在基督里面啊，他有他自己的选民，所以主所行的事就是上帝交给耶稣基督所救的这些人呢、啊，就是说拯救所保护的这些人，他们会世世代代服侍耶和华，就是那个7000个没有跪拜巴利的人。北国已经全倒了啊，当时啊，以色列全部都拜巴利，几乎啊，如果你要用统计学来说，100%、100%、1000%啊，总之过百了，总之就是去到哪里都是巴利的神庙了。OK， 啊，连伟大的以利亚先知都失望了，但是上帝竟然还说有那一些我留下没有拜巴利的。你可能会问啊，在哪里给我看一看好吧？他说不用看，我说有就有。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要被称颂的，不会因为人的罪，也不会因为撒旦啊的谎言就停止上帝的名被呼求的，懂吗？耶稣有一次还说，他说鸟啊都要歌颂上帝。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啊，不过有时我们听鸟在那边叫也觉得蛮好听啊，就意思说他们在吵什么，有时大清早在那边聊天，所以大声啊，我这里的鸟很大声，一下这个叽叽喳喳，那个叽叽喳喳，我说哎，你们这样大清早在聊什么啊？但是你只要想说哦，他们可能是在赞美神，哎，你就比较高兴了，是吧？啊，继续了，继续啊。反正太阳出来我们就不吵了。那这样人不赞美上帝，万物都要开口的啊。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31节我就结束啊。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啊。你要记得这个他是指到这个王啊，就是基督了啊。啊，好，结尾了，大卫再次强调啊，就是所有属上帝的子民啊，都要把上帝的美善跟公义啊，这里说公义啊，就是上帝的美善传给后代啊，以上帝的要求，就是律法，还有上帝行过的神迹，就是他所行的啊，来建立后代的信心 啊，来坚固他们的盼望，这样神的名就永永远远在神的子民当中被歌颂被呼求了啊。这是刚才我前面讲过的，这是神的心意来的。 OK，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做到了啊。那大卫在这里呢的确是提醒了我们啊，我们有一个本分啊，不单只是我们自己这一代啊，认识上帝的公义，歌颂上帝的美善，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呢，把这个认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那这里说的公义跟是一般希伯来文呢是指到信实啊。我知道我上次迦南是交代过了啊，我想你们还记得，就是希伯来文呢公义是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所以它只是一个字而已，公义。 OK， 那你不能够问里面有什么啊，就是公义就是上帝，就是这样，上帝的属性。但是呢他们可以说公义就是因为上帝是上帝，他讲过的他一定做，所以公义很多时候就透过了神的信实来表达。所以你有时看到这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相关来用了啊，就表示说神是公义的，就表示上帝他没有违背他的恩约啊，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去做，这就是神的公义。连至于公义本身呢，我们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它。OK， 就是这个 righteousness 啊，是绝对抽象的语言来的啊，是神的本质啊。好，所以大卫用，就圣灵用大卫的口提醒我们，特别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你们是做父母的啊，有这个本分啊，传于后代啊，就是透过你们的话语，透过你们的生活，把上帝的公义跟信实传给你们的孩子，目的是什么？哦，让我孩子以后啊会好好做工啊，不要老是不要出去做工啊，靠吃我老本。哦，让我孩子会娶一个好太太，以后不会给我们啊，就是两代人关系不好什么啊，还是什么？不是，当然也希望是这样啊，但这不是这个。这里说的，上帝交代父母要把神的美善传给后代，是为着神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名在你这个家。你是姓陈的是吧？你是姓梁的是吧？我是姓陈啊，你是姓梁啊，有人姓赖的，有人姓王的哈。你能够接受你的家有一天不再有人提耶和华的名吗？我想可能如果有人不再提你的姓，你也受不了了，对吧？你说我是姓陈的，连过了一代之后呢，孩子都改姓了，都改是姓李了。你说怎么可以？我是你老祖宗，我们是姓陈啊。好了，我现在问你啊，你能够接受吗？耶和华的名在你的家族里面一代之后不再有人提起，这是咒诅啊，对不对？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很明显，上帝说我要我的名永远在子民当中被歌颂被传扬。所以作为爱神的子民，我们当然有这个本分啊，我们就愿意啊，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把上帝的美善公义介绍给我们的后代，向他们来证实，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向他们来证实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你孩子可能问你，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你就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证据，因为我是你爸。我是怎么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成了我的救赎啊，你需要给他们做这个见证，因为有一天他们也需要依靠这个公义跟信实来做他们的本分。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信仰，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上帝的信实公义传给他们自己的下一代。所以每一代人都透过自己的言语啊，就是福音的传扬跟生活的一个改变啊，来彰显啊，我们的上帝是万有的君王，他已经得胜了我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他将要继续在我的家族，就是家庭跟家族里头做王啊！我不允许姓陈的人啊，当然我开玩笑了，我们没有后代，不，我不允许。如果我有了，我当然是不允许我的家族里面 有人去敬拜别的神嘛，是吧？啊，或是有人去跟随别的东西嘛，一样啊，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啊做神儿女的啊体贴上帝心意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愿了啊。再说了啊，就是主要是见证耶稣的救恩呢，啊，也见证圣灵在你身上的作为。啊，如果我们作为不好，求主赦免。当然，我想孩子还是很能够理解的哈，就是说，我们跟下一代的人交往了，其实有时候他你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他有一天会跟你一样的。小时候当然啦，你生孩子，你30岁，他1岁，差距可大啊。那你想一下，你50岁的时候，他20岁。差距不大的，等到你70岁的时候，50岁呢，差不多一样的。你讲的他也知道，可能他知道比你还多。所以意思说，其实这个沟通啊，其实它不是很重要，在于只是好像我说你听。其实有时候一些解释或是一些难处也可以分享，因为最终对方也能够明白那个事实在哪里。所以意思说，如果就算以前没有做得好，其实也可以让孩子知道我悔改了啊，不对的地方啊，我也愿意改变，也愿意顺服啊。其实他们也见证了圣灵的做工啊。他说：“哦，原来我父母变了，不是因为他们学了什么东西啊，哎，是圣灵啊，圣灵会这样子改变一个人啊，圣灵会给我们有一个天国的盼望。”啊，一个完美的将来，一个完美的一个国度，啊，这些事情哈，啊，其实都应该从我们的家里啊，世世代代啊，成为大家的一个保障啊，一个信念，好吗？好啦，啊，我应该停了，过钟啊，好了，我停在这里啊，我们就给大家一点时间。那如果你们愿意回应祷告的话哈，啊，不然你们自己祷告也可以哈，我之后我来做一个祷告 ，OK？